接着看第九句啊，鹤鸣无为，那么这些都是灭地的别号啊，在这些地方我们真的看到了四谛法的博大精深，包括了世出世间一切法，无为，是在出世果上说的。果无为，无为也就是无作，无作那就是佛法里头常讲的发耳如是啊。我们一般讲自然而然啊，没有丝毫造作。什么叫丝毫造作？起心动念的，就是微细的造作啊！啊，这个微细，确实一般人很难懂。我们说一般人，实在讲还是不容易体会。这个一般人包括哪些人呢？包括六道的众生，包括四圣法界的圣者，声闻缘觉菩萨，还要包括一真法界里面三贤菩萨，还得要包括十圣里面初地到七地的菩萨，一般众生啊，八地菩萨才见到阿赖耶啊，阿赖耶那个微细的震动啊，他才证得啊，他见到了，所以那种微细的动啊，还是有为啊。啊，那么真正的无为，我们讲的下义，真实的无为是如来果地妙觉位。啊，为什么呢？等觉菩萨还有一品身相无明。还是属于有为，那是最微细的造作啊！啊，不但我们不晓得，啊，刚才讲了，七地以前的菩萨不知道，只是听佛讲解说明，知道有这么回事情，自己没见过，八地才见到。啊，那我们知道八地九地十地等觉这四个位次的菩萨，他们修什么？就是把这个微细的那个念头，微细的波动如何把它恢复到正常，恢复到平静，他做这个功夫。我早年亲近张家大师 张家大师在这一方面给我做了一个比喻，让我从比喻当中啊去体会。啊，我曾经提出个问题：佛跟菩萨有什么差别？啊，他没有正面答复，举了个比喻。他的客厅，啊，这是我每个星期我向他请教，都在他小客厅里面。他客厅里的有个挂钟，啊，那个时候还没有电动的。都是用发条，啊，用发条的，啊，每一天都要去上发条，啊，要老实的这个钟，啊，他用这个比喻，啊，他说我们钟里面的发条，你知道，我说知道，这我很熟悉，啊，这个发条是卷起来的，他说菩萨呢？这个发条是卷起来的，啊，佛呢，这个发条是平的，完全平了。他这个一说，我就懂得了，我立刻就晓得了，啊，全平了，是佛，还有一点点，还没有到完全平。发条摆在那个地方是平的，但是你看看。两头还有一点点翘起来，哦，那个大概就是等觉菩萨、是地菩萨，啊，那么卷的幅度越大，菩萨的位置就越低，菩萨越这位置越高啊，哎，他的这个幅度就越小。他这么一说，我就懂了，啊。那个平是什么呢？不就是经上讲的平等心吗？啊，到如来位置上才真平等啊！啊，等觉菩萨虽然平等，跟佛也比较起来，哎，还差那么一点。啊，那我们常常。这个写毛笔字，啊，毛笔字用的中国的纸多半是用宣纸，啊，宣纸我们使用的时候都是把它卷起来的，啊，那么要用它的时候要把它摊平，预先呢要用尺，啊，或者用东西把它压，啊，通常呢总要压好几天，啊，压个两天三天。你把尺拿掉的时候，你看看纸两旁边还是翘一点，不是真平。啊，真正让它不翘了，大概总要压一两个月。啊，要那么长的时间，它真的平了。啊，这个两边不会翘起来了。啊，那不翘起来的时候，那才叫无为啊。它稍微有一点点翘起来，那还是有为啊。啊，诸位从这个地方去体会着味道。啊，那么这种现象，凡是有弹性的，你都能看到这个现象。啊，这个弹性就像烦恼一样，完全失去了。平静平稳啊，所以这是真如无为啊！啊，这个百法里面无为法最后一条真如无为啊，这个名号确确实实就是指的真如无为啊。我们做了之后。虽然这是如来果地啊，如来果地也是我们自己究竟果地啊。如果跟自己不相关，我们晓得干什么啊？那就毫无意义了啊。所以整个大方广佛华严经 所说的吗？说的是自己啊，自己的性相离识因果点点滴滴啊，就是大方广佛华严啊。一切众生个个有份啊，我不说人人啊，人人什么呢？只有人道啊，一切众生九法界，所有众生个个有份，哪个不是大放光，哪个不是佛法言呢？九法界众生，一真法界的佛菩萨啊，差别就在迷雾啊。除迷雾之外找不到差别。啊，所有一切差别现象是从迷雾生的。啊，迷雾就是识，所以为识所变呐。设法界一真庄严是为识所变的，那个为识就是大乘经上常讲心想啊。佛不是常说吗？一切法从心想生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跟为识所变是一个意思。一句话，一桩事啊。那么我们懂得这个道理，明了这个事实真相，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，就学啊，学什么呢？学无为。学无为就是学不分别、不执着啊，从这里下手啊。我们世间人一般人讲成见太深了，成见什么？就执着自己的意见，不能够随顺别人的意思啊，这是这烦恼。成见越深的人，执着与坚固，不容易出离三界 啊。六道轮回里头第一个业因呢，就是执着，所以执着放下了，你就脱离六道轮回了啊。那么你就生活在四圣法界，声闻缘觉菩萨了。他们没有出离十法界，原因是什么呢？他虽然没有执着了，他有分别啊，分别是所执障，执着是烦恼障啊。啊，所知障破了，他一切都不分别了，与世出世间法都不分别了，他离开十法界了，这样才能到一真法界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成见是不是好事情？不是好事情啊，这是三途六道的病根啊，你要淡淡才好啊。世间人以为，那我要是不分别不执着的话，好像在人间人道里头就没有意义了，没有价值了。我有这个分别执着，那就是有权有势。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，别人要听从我的。没错。 你看看他有权有势，作威作福，威风凛凛，不可一世。他能过几年？几年之后，他的福报享尽了，堕落了。多少沦落到三途地狱，你要问那是什么原因？最坚固的执着是地狱，啊，你的执着轻一点，你的果报也就轻了。所以卧轨道的执着比地狱轻，畜生道的执着比卧轨道轻，啊，人道的这个执着比畜生轻，啊，天道执着比人道又轻，越往上越淡薄，完全没有来的时候就超越六道轮回了。啊，坚固的执着有什么好处啊？啊，所以我们学佛学什么？放下执着。啊，我这个学佛真的是头一天第一堂课，我那个时候接触佛教大概才一个月，啊，就是逛寺庙，到寺庙去找经书来看。啊，大概一个月就有人介绍我认识张家大师。啊，我跟出家人第一次见面，啊，正式见面的时候是张家大师。啊，向他请教。啊，头一天他就把修行这个方法教导给我，看破放下。啊，我向他老人请教了，从哪里下手？他教我布施。布施就是舍，布施就是放下。啊，布施里头最重要的是要舍执着，要舍分别，要舍妄想，这是总纲领、总原则。从初发心到如来地，不能够违背，啊，这叫真修行。啊，张家大师讲的，佛法的修学，重实质不重形式。啊，这第一次我听他讲的，啊，第二次呢，在新加坡听纳丹总统讲的。啊，我呢，他讲出这个话，我吓了一跳。啊，他说他非常尊重佛法，他是印度教。啊，他非常尊重佛教，是佛教重实质不重形式。我听这句话汗毛直竖啊！他怎么会说出这句话来？啊，我一生当中第二次听到，那是个内行人，不是外行。啊，我第一次认识纳丹，这第一次，我们在一起吃饭的时候，他告诉我的。啊，那个时候他还没当总统。啊，我们在一个宴会也是坐在一起。啊，以后他做总统。啊，我们也见过好几次面。所以菩萨法了，菩萨修行的方法了，就是看破放下而已啊。你放下就自在了啊，放下执着就是放下见思烦恼。 放下分别就是放下尘沙烦恼，放下妄想就是放下无明烦恼。这三种烦恼害得我们无量劫来生生世世苦不堪言啊，还不久啊，我们每一个人学佛的善根绝对不是这一生才学的啊，我们在大乘教里面看到很多啊，知道每一个人的根性都是过去生中无量劫来累积的。我们在无量寿经里面读到啊，阿舍王子那他们那个小团体50个人呢、啊。啊，你看佛说他们过去生中曾经供养400亿佛。这个善根够深厚的啦。那我们跟他比呢至少也差不多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你过去生中要没有供养400亿佛，你今天接触这个法门不会生欢喜心。啊，你听到讲无量寿经，听到看到人念阿弥陀佛，你生欢喜心。那你就想想释迦牟尼佛讲的这个话，你过去的善根非常深厚啊，你能不能往生极乐世界呢？不一定啊，往生极乐世界那个善根比这个还要厚啊，供养400亿佛还不行。因为阿舍王子听到佛讲无量寿经欢喜赞叹啊，自己心里头起了个念头，我将来做佛也要跟阿弥陀佛一样。他没有发愿往生啊，只是赞叹仰慕阿弥陀佛，没有，还没有发心去啊。啊，那么一个人真正想发心要求往生极乐世界，他的这个善根福德因缘肯定超过阿舍王子。换一句话说，过去生中修集的善根决定不止供养400亿佛。我们从经典这些教训里头能想象得到啊。啊，那么过去这么深厚的善根为什么没成就呢？你的烦恼习气比这个还厉害。啊，从哪里见到呢？你现在处处自以为是。处处表现着很坚固的执着啊，我们前面所得到的随顺呢，你不能随顺呢，你要别人随顺你，你不能随顺别人啊。啊，这就是说明你自己这个业障烦恼习气的时候，就400亿那个这个供佛的功德的时候也不行，碰到你这个烦恼的时候，那个善根福德还要退后啊，所以你这层不能成就啊。啊，什么人能成就呢？处处能忍，处处能上让啊。前几天江老师在一起吃饭的时候，他不是说了一个啊，他曾经记得一个戏台上一副对联啊，他记得很清楚啊，戏台唱大戏的啊，这是中国古时候的戏台啊，都有一副对联啊，有的有好几副啊。这个对联上联是天下事不过如此啊，人生如戏嘛。啊，下联是世间人 何必认真呢？你看这个对联叫你看戏，看戏你就觉悟了，人生如戏不过如此啊，何必认真呢？啊，那么你要当真啊，把假当真，这就是你的烦恼习气，你的妄想分别执着啊，累积的修行敌不过烦恼习气，所以你还是要搞六道轮回啊！不管你修哪个法门，你怎么样用功，你的烦恼习气没断。换一句话，你的功夫不得力啊！功夫得力的人是怎么样的啊？我们不要说佛门，我们讲念孔子书的啊，世间法。从前念孔子书的人常说，学问深时意气平呐，啊，学问学养深了，真的他意气没有了，心平气和，无论跟什么人相处，无论遇到什么事情，你去问他，他通通都好，没有一样不好啊，你也好他也好清净心现前了，平等心现前了啊，这是他书，所以说他念进去了，他如境界了啊，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啊，啊，这法喜充满了，你有沉静有执着，哪里来的法喜啊？看到这个人做的事不满意啊，看到那个人说的话不欢喜，你的意气不平啊，很不平啊，换一句话说，你修行没有功夫啊，啊，形式修得再好，实质没有样子啊，你看每天念多少念经啊，拜多少拜佛啊，念几万声佛号，形式啊，可是习气一点没改啊，脾气还是那么大啊，处事待人接物样样也不让人啊，小不如意就发脾气，这是佛就白念了，经也白念了，佛白学了，这就是古人所讲啊，古人讲念佛人呢、啊、口念弥陀心散乱，寒破喉咙也枉然，功夫不得力了啊，实质上的修行你没有啊，你只是表面上的，没有实质啊。虽然过去生中有善根，在这一生当中啊，要有好的缘啊，那你成就是必然的啊。好的缘是有好的善知识教导你，有好的修学环境，有好的同参道友。这三个条件要是具足，缘殊胜，那就是古来祖师所讲的 万修万人去，没有一个不成就啊。啊，慧严大师在庐山建念佛堂，123个人个个成就，这在中国佛教史上无比殊胜啊，真的是空前绝后啊。六祖慧能大师这个一生弟子当中成就才43个人，云公大师123个人啊。你在中国佛教史上去查哪一个祖师大德的时候，这个会下有这么多成就的人，不可思议啊。啊，所以要搞实质啊，不能搞形式啊。唯有实质才能天天真正提高境界啊，天天烦恼少，天天智慧增长啊，天天法喜充满啊。那么这样子从有为逐渐接近无为了啊，真如无为是终极的目标啊。我们今天采取念佛往生这个方法啊，念佛往生虽然是待业往生，那个业是要扶住啊，你扶不住去不了啊。待业往生是你这个业障习气没有断，但是扶住了啊。这个扶助用什么扶助呢？用戒定慧三学扶助啊。戒扶得浅啊，这个戒我们对出家人的要求真正落实，沙弥律舍善业道啊，对在家同修的要求真正落实，舍善太上感应篇，印光大师教我们的啊，落实太上感应篇啊，落实十善业道啊。啊，学习呢最好从太上感应篇学起，先学这个啊，有这个基础再听十善业道啊，你就很容易，你会真的利益啊。这个经是行经的啊，教理行果，这是修行的，依照这个方法修行的，你才能真正的利益了啊。不依照这个修行，全是落空啊。你天天在学教，有理啊，有信有解，没有行啊。你没有把它落实，没有做到，你就肯定出不了六道轮回啊。这就是说明过去生中生生世世供养400亿佛还不能成就啊，什么原因呢？没有真正去做，有信有解，没有行啊。这个行，从前李老师常常给我们讲，真的是千叮咛万嘱咐啊，改心呐。 啊，这李老师常常讲的两个字，改心呐、啊，把你不善的心改成善心，把你迷惑的心改成觉悟的心。为什么常常讲，天天讲呢？我们不善的念头太多太多了啊，三天不听，不善的又冒出来了，不知不觉不善的念头啊，必然就带来不善的言语，不善的行为，三业都不善了，你怎么会有成就啊？所以我跟同学们说啊，我讲的句句都是真话，我今天有这么一点成就啊，什么力量给我的呢？天天在学经教啊，我学佛52年了，讲经45年了啊，天天讲，天天劝别人，天天劝自己啊，不知不觉呢，思想改变了，念头改变了，言行也就随着变了。所以我的利益是从经教上得来的。啊，实际进步的状况，你们同学们只要细心，你就能观察得到，非常明显啊！你把我去年讲的跟今年讲的对比一下就知道了啊！这个20多年来，我们都保留着有录音带、录像带啊，现在进步做到光盘了啊，你可以把从前那些东西跟现在对比，你就知道境界完全不一样了啊。然后你再仔细观察我处事待人接物啊，我能恒顺众生，我能跟什么人都能处得好啊，善人和睦相处，恶人也能和睦相处啊，甚至于回报我的人、陷害我的人，我也能跟他和睦相处，我不怕吃亏，不怕上当啊，我不怕人回报，不怕人陷害，我若无其事啊。为什么这么多年大乘经教熏习，我了解事实真相，事实真相是什么呢？告诉你，人不死你就不会受任何伤害啊，死是身体，身体不是我啊，随时舍掉这个身体啊，就像脱一件衣服一样，很自在呀 啊身体不是我啊，这个世界所有一切物质与我不相干呐。 啊，我真正明了啊，一切法了不可得，我为什么要执着它？我为什么占有它？哎，没这个念头啊。所以舍，念念之中舍啊。你才真得大自在啊。啊，我不怕人杀我，不怕人害我，他杀我害我的时候我谢谢他啊。为什么呢？这个身舍了，舍了之后我知道我再去得个身，比这个身不知道殊胜多少倍，也就是人家要我这个衣服我就脱给他。哦，我再穿一件的时候那比这个衣服华丽多了啊，高贵多了。我这个要不脱掉的时候，我那一件穿不上啊。啊，我对这个道理清楚，对这个事实真相一点怀疑都没有。啊，所以确实如般若经上所说的话，啊，照见五蕴皆空啊，度一切苦厄。那个一切是指旧法界，啊，如果我有这么多年佛法的熏习，我怎么会知道这个事实真相？怎么会有这么洒脱啊？有这么样的自在？不知道啊。啊，怎么能够晓得哎呀，佛事门中真的有求必应。啊，我这个是老师教给我的。啊，而我在这几十年当中一年了。啊，老师给我讲这个话一点都不错。真的是有求必应。啊，所以你说我在这圈我要什么？我什么都不要。啊，我对于一切事出世间一切人事物确确实实没有控制的念头，没有占有的念头。啊，我运用平常生活当中一切所需，我也没有求。啊，有很好，没有也很好。多自在呀！啊，我到这么大的年岁了，你们大家知道我没有逝者。啊，你看看有些这个法师有福报的，啊，三四十岁做了住持当家的时候都有逝者，我没有啊。啊，我在台上讲经啊，你看看我自己照顾自己啊，下台之后我自己叠衣服啊，啊，在一般都是这事情啊。你看看我们在寺庙里面看看法师讲经做法师啊，下了台之后侍者马上就来伺候来照顾啊，有福报的人啊，我们没有啊，我的老师没有啊，李老师95岁还自己烧饭啊，那我比他的福报就大多了，我现在不要自己烧饭了啊，老师自己烧饭自己洗衣服所以我能够过独立的生活啊，在身体健康状况上来说我跟李老师差不多啊，李老师70多岁 眼没花，耳没有聋，牙齿没有掉，行动很活泼，啊，这一点我赶得上他。啊，李老师95岁之后啊，才答应学生照顾他。啊，那这个是什么？没有人照顾，表示他健康状况好啊。有人伺候照顾的时候，就说他健康不行啊。啊，健康状况不需要人照顾。啊，所以无为。确实是古法，无为是正道，能够随顺无为，这是大德。功夫还是要从自己心地上去做啊！啊，那我们初学，下手就是尽量的降低执着啊，从这上真下功夫啊，这个也就是破烦恼障的秘诀啊，最初方便，那就是我常讲的要放下自私自利，你就得大利啊，自私自利啊，障碍了你的涅槃啊，障碍了菩提啊，障碍了悟门啊，障碍一切善法，你说你的损失多大应该放下啊，放下名闻利养啊，为什么呢？这个东西是无世界以来那个烦恼习气的根源，你要放不下你的烦恼习气，天天在熏习啊，名闻利养在熏习，五欲六尘在熏习啊，这个熏习变成严重的贪嗔痴慢，所以你贪嗔痴慢这个三毒烦恼天天在增长，并没有淡化了啊！你想想你的贪嗔痴今年跟去年比啊，是不是今年比去年轻了呢啊？这个事情别人不知道啊，你自己认真反省就知道啊。如果贪嗔痴慢不比去年轻，甚至比去年还要严重，那你就完了。念佛再精进，还是搞三途六道。 啊，三途六道里头说在说老实话，哎，三途成分多，人天成分少，啊，为什么呢？人天这个善德你没有，啊，你来生要到人道，五戒十善。啊，这经上讲得很好啊，你要具足五戒，要具足中品十善，你才在人道啊。你要升天道的时候，那要具足上品十善，要具足慈悲喜舍四无量心啊。你现在没有这个慈悲喜舍，你没有上品十善，你没有，肯定天道没分啊！念佛再请，你烦恼习气不断啊！待业往生是待旧业，不待新业。这个道理要懂啊！祖师大德常常讲啊，带习气种子，不带信心啊。换一句话说，你的烦恼习气的时候，这一句佛号能扶住，它不起作用啊。所以凡是念佛往生的人，你看看他这个心行慈悲忍让啊，决定没有给人增值的啊，这是说明说，他的烦恼气就扶住了，与人无争，与事无求啊，处处能忍让啊，啊，不坚持自己意思啊，啊，除非啊，别人这个思想见解对社会有重大的伤害。啊，这个我们可以不随顺啊，我们要坚持啊，对社会大众没有伤害，对我有伤害我都不坚持这些道理，不能不懂，不能不学啊，因为我们的目标是在家，是希望这一生能生净土。我们跟这个人过不去，跟那个人过不去，你想想看，你能生净土吗？你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看这个不顺眼，看那个不顺眼，阿弥陀佛不会来接引你啊。为什么呢？接引你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你在那里是个捣乱分子，你把西方极乐世界和谐破坏了啊！阿弥陀不来接引你，他不接引你，你去不了。虚空世界这么大，极乐世界在哪里？你找不到，一定要靠接引啊！你要接引，要求他来接引，那你自己必须具备条件，你是善男子善女人啊。这个话我讲的很多啊，善的标准最低限度是敬业三福。敬业三福第一条啊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啊。这是凡圣同居图里面的善男子善女人，你再能由这个基础上再修啊，再加修受持三规，三规是觉真经啊，真正做到觉真经啊，具足众戒不犯为宜，你一生方便有余土啊。这方便有余土的善男子善女人，再向上提升呢啊，你发菩提心，深信因果，读诵大乘，劝进行者，你是 十报庄严图里面的善男子善女，你要具足这个条件呢。西方极乐世界诸上善人聚会一处，那你就晓得摄善是上品摄善，不是普通的摄善啊。上品摄善才能生凡圣同居土啊，你可别搞错了，不要把自己大师因缘给耽误了。现在时间到了。